认识圣经，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我们继续看旧约的撒迦利亚书，撒迦利亚书从第一章第七节开始，撒迦利亚书一章七节。我们先要明白啊，许多的圣经的解经家跟那些圣经学者曾经这样说，这里这一节经文里面有八个意象，到时候我们会进一步的做区分。第一个意象是说到马和骑马的人在番石榴树下的意象啊。现在我们来看撒迦利亚书一章七节，大流士第二年十一月，就是希巴特月二十四日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，这是撒迦利亚一章七节，先知撒迦利亚说，由于这个希伯来人，就是犹太人，他们的月份不是从第一个月开始的啊，听众朋友要明白，希伯来人呢，他们算日子、算月份，不是说像我们一般阳历啊，阳历或者阴历从一月开始，他们是从十一月，犹太人的十一月就等于是我们的二月，就是阳历的二月开始，所以是在主前520年二月二十四日那个时间，就是我们犹太人的，他们是从十一月，是我们的时间呢，就是主前520年二月二十四日，用这是用阳历的。稍后啊，我们再解释关于这个日期的重要性。现在我们先来看撒迦利亚书一章七节。先看这个眼前的历史的背景，这个历史背景是什么呢？当撒迦利亚看到这个异象之前的五个月，神已经先向哈该显现，神先向先知哈该显现，叫他去鼓励以色列百姓，那些从巴比伦回到应许之地的这些百姓，鼓励他们赶快要重建圣殿，感谢神。于是我们看到重建圣殿的工程开始了，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，这关于这个时间，撒迦利亚这位先知看见异象之前的两个月，哈该先知已经传递那个很尖锐的信息给当时的祭司，因为先知哈该叫他们赶快要建圣殿，鼓励他们啊，已经也传达了一个很严厉的一个信息给当时的祭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的以色列百姓，回归的一些百姓，包括祭司在内，他们的行为不检点。既然你的行为已经不检点了，却他们还以为说才指望神的祝福啊，这是不正确的。所以先知哈该就传了一个很严厉的信息给祭司们，因为他们行为不检点，他们却还希望神会祝福他们。此外，哈该的信息也是针对以色列百姓，不光单单针对祭司，也针对当时的以色列百姓，因为他们单延的建造圣殿的工作，马马虎虎就单延了，延迟了建造，还迟疑说，哎呀，他们还有疑问说，是不是我们现在应该继续进行建造圣殿的工程呢？也起了这种思想，这种单延这个工作。这个时候，先知哈该很清楚地告诉他们，神在地上在建立他的国度之前，外邦世界的强权会先被毁灭，这是一个信息。神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之前，外邦的强权，就是这些异邦的神会审判会先临了他们，所以这是说清楚了，很清楚。先知告诉我们说，统治世界的真正统治世界那一位是谁呢？就是弥赛亚救主，是耶稣基督， 他是出自所罗巴伯的后裔，所罗巴伯是耶路撒冷百姓的领导，告诉他们一个信息，神在建立他国度之前，外邦的强权都会被神所消灭，可以说先毁灭。那么将来一个新的君王就是主耶稣基督将要再来，他是出自所罗巴伯的后裔。所罗巴伯那个时候他是什么？他就是耶路撒冷的，那个时候是领导，他是大卫的后裔。这个时候他的责任是要重建圣殿。神给撒加利亚一共加起来有十个意象啊，这个很清楚的啊，神将来主耶稣要来做王，外邦的强权都会被消灭，唯有主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的真正的弥赛亚救主。那么他是所罗巴伯的后裔。我们继续看撒加利亚书一章八节啊，我们翻到撒加利亚书一章八节，我夜间观看，见一人骑着红马，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，在他身后又有红马、黄马和白马。这些经文很特别，这个经文怎么说呢？撒加利亚书一章八节，我夜间观看。那么这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说夜间观看呢？因为说明撒加利亚先知不是在做梦，他没有说我在夜间做了一个梦，在梦里面看的，不是，他说我夜间观看。听众朋友，你可能以为撒加利亚是在夜间看见这些异象，以为他看这些异象是在都是梦，在做梦。所以撒加利亚先知很清楚，他看到的是异象，不是梦象，不是在做梦。当时撒加利亚先知非常清楚。很多人的想法哦，也许跟我看法不一样。我个人认为，今天神不会借着梦啊，借着异梦，借着梦啊，或者异象对我们说话啊。今天有人说，哎呀，我得到借神借着梦跟我说话啊，有一个异象对我们说话。当他们说我昨天晚上啊有什么异象，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啊，那么我马上就会纠正这些做梦的人啊，我立刻就纠正他们。我只会问他们，你是不是在梦中？你这个异象是在梦中看见的吗？如果他们说是，我是在梦中看见的，那么我就立刻说，神绝对并没有透过这个梦给他们消息。我立刻会对这个做梦的人啊，他说这是梦中异象，我就立刻明白清楚地告诉他，神并没有给他们任何的信息。这个梦，他发这个梦啊，必定有其他的原因造成的，可能他前天晚上吃了一大餐，吃太多了，所以做这个怪梦，或者有些什么在他的心里面有什么经历啊，有发生什么事情造成的啊。在我们睡觉的时候，如果说你心里面在睡觉之前你心灵是无拘无束的，很轻松的，那么会漫游回想，会带我们进入这个梦乡。因此听众朋友，我们可以确定，神不会在梦中对你对我说话，神不会借着梦来向我们启示。所以听众朋友特别要注意。那么现在我们看撒加利亚先知怎么说。撒加利亚他是清楚，他不是在做梦。撒加利亚说我观看，所以要知道神怎么样向撒加利亚这位先知显现，对他说话很重要。这里说到看见，撒加利亚用一个很戏剧化的方式来介绍他所神给他看见的一个意象。那么我认为翻译圣经的人应该用这个看见，我看见啊，加一个惊叹号，这说明什么？就是看见什么？就是请注意的意思。所以撒加利亚说我观看，我看见，所以要加一个什么？这个一个惊叹号，就是说意思说请注意啊，这我观看是叫他们请注意。那注意什么呢？就看见什么？看见一个人骑着一匹红马，见一人骑着红马。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这是谁呢？当然听众朋友你可以猜猜是谁啊，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主耶稣基督。他就是主耶稣，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的主耶稣基督。那么听众朋友你会问说，哎，麦基牧师你怎么知道啊？因为注意我们继续看十一十二节的时候就知道了，因为他是耶和华的使者。所以在旧约圣经，听众朋友，旧约圣经说到耶和华的使者，在旧约圣经里面耶和华的使者其实他就是神。旧约圣经耶和华的使者就是新约圣经里面的主耶稣基督，主耶稣基督也是神的使者，也可以说就是神自己。神自己，主耶稣就是救主弥赛亚。在这里撒加利亚啊，在这里看到什么呢？就看到道成肉身之前的主耶稣的样子。他看见什么？ 他看见神在观看，神在管理这个世界。所以先撒迦利亚先知看见什么？这个世界是什么？是由神在掌管的，不是人掌管，也不是由魔鬼掌管的。虽然我们知道啊，撒旦，我们称这个撒旦是这世界上的魔君，也就是说撒旦从这个属世的这个体制，世界的体制啊，好像撒旦在管理，他统治这个世界。今天我们的这个属血气的这个世界当然是受撒旦在操纵的，但是耶稣基督仍然是作王，他在这个整个宇宙当中，神没有放弃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，他是世界上做主做王的地位。所以神没有把这个整个宇宙已经完全交给这个撒旦了，还是由神所掌管的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这个我们要很清楚明白这一点。即使在这个时刻，我们知道主耶稣仍然怎么样啊，今天仍然在照顾听众朋友，照顾神自己的儿女。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此时此刻主耶稣乃是掌管这个世界的，在眷顾他自己的儿女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应该啊心里面有这样的把握。所以这个时候先知撒迦利亚他这个意象当中也告诉先知撒迦利亚，神依然是掌管眷顾以色列这些百姓这个国家。所以在这个意象当中啊，很清楚的啊，神保守自己的儿女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基督徒在应该有很大的安慰。我们活在这个大的宇宙当中，有银河系啊，很多的银河，数不清的星球啊。那么知道谁在眷顾呢？当然神仍然在作王，神在眷顾我们，神要保守每一位基督徒，保守听众朋友这个意象啊。所以撒迦利亚所传的这个意象啊这个信息是非常的令人感动的，非常美好。先知撒迦利亚啊会给我们很安慰的信息，那这是其中一段给我们安慰。听众朋友特别注意，说到这个人，说到这个意象，有一个人啊骑着一匹红马。一匹红马是什么意思呢？听众朋友想想，骑着一匹红马，红色代表什么呢？红色代表血，代表流血。那么在启示录我们也看到红色代表什么？不但代表血，也代表征战作战的时候啊所流出的血。现在这个骑在红马身上的是谁呢？是代表什么？乃是代表主耶稣基督他自己，这个要流出他自己的宝血来洗净救赎啊我们这些罪人。表明说主耶稣看顾这个世界，他眷顾这个世界，他为世人舍命，那么他流出他的宝血来拯救我们。再看刚才我们读的这个撒迦利亚书，他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、黄马、白马。这里什么意思呢？身后又有红马、黄马、白马什么意思？不是说有很多人正在骑马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啊推想，就是每一匹马后面的这马，每一匹马上面都有一个骑士。那么这里我要举个例子来说明。那么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听众朋友啊，我们要应该明白，神没有把所有的奥秘都告诉我们，所以神也没有把世界上任何的事情的细节解释得清清楚楚告诉我们，没有。但是我们可以清楚地说到，骑马的人什么？就是天使，就是没有把他的名字告诉我们啊。后面有红马、黄马、白马啊，就是骑马的都是神的仆人啊，神的天使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主耶稣基督吩咐骑着不同的马的这些天使四处的观看，然后把所看见的事情回报给万王之王耶稣基督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个人认为，这些马的颜色，红色、黄色、白色都有特别的意义。红马可能是代表当时是战争，白马代表什么呢？代表得胜，代表得胜的意思。那么象征骑马的人是朝着什么？白马啊，都朝着胜利，朝着胜利前进。黄色代表什么？代表其他的颜色，就是混合的一个颜色，都代表主耶稣的得胜。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，在刚才我们读的这些经文当中，他说站在番石榴树中间，什么意思啊？有些地方番石榴这个树啊叫做月桂树，不同的翻译。在沙漠地区番石榴树很多很多，这种树特别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布满了番石榴啊的山谷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知道，以色列就是番石榴一个产地，番石榴也是代表这个以色列国的一个象征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这里我们就明白了嘛，有些树木、有些植物用这个树木植物来代表一个国家 啊，比如说橄榄树、无花果树、番石榴树、葡萄树，其实这个树都有其中的属灵的意义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引用一些经文帮助听众朋友了解，说到这些树啊，有些树啊，这些植物啊，刚才说代表一个国家。那么现在我们引用以赛亚书41:19啊，听众朋友翻到以赛亚书41:19啊，神说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、枣夹树、番石榴树和野橄榄树，我在沙漠要把松树、参树并黄杨树一同栽种。这是以赛亚书41:19所说的，在神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、枣夹树、番石榴树、野橄榄树啊，神也在沙漠上啊，要把松树、杉树、黄杨树一同栽植。那么以赛亚书55:13翻到以赛亚书55:13说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，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，这要为耶和华留名，作为永远的证据，不能剪除啊！所以听到没有？所以这些树都有一些意义在里面的。所以我们读以赛亚书55:13说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，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，这要为耶和华留名，作为永远的证据，不能剪除啊！这都是告诉我们，透过这个树来说出它的象征意义是什么，这个比较重要。那么我们知道现在的啊，以色列国这个已经复活的以色列国，那他栽种了啊很多种这种树木，栽种最多的是什么呢？现在以色列国就是番石榴树，特别在以色列人啊之前或者现在他们要庆祝祝棚节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搭上那个棚，有搭棚的仪式。那么他们就用什么呢？那个树枝搭祝棚节的枝啊，树枝是搭棚的时候啊，仪式当中啊，就是用番石榴的树枝。那么或者用棕榈树的枝，所以下面告诉听众朋友啊，这个以斯帖啊，以斯帖记这个以斯帖，它原文是什么呢？原文以斯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它这个字根就是番石榴的字，所以以斯帖这个名字它的原文的字根来自番石榴。所以接着我们看刚才我们读的经文，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，这个洼地是什么呢？指什么呢？就是在山谷啊，山谷底下。所以番石榴的树林，这是在哪里的？可能是在山谷的底下。为什么要在山谷底下呢？因为那里一定有水源，充分的水源供这个树木成长。所以在山谷里面的番石榴树，可能就是象征以色列这个国家，也可以说以色列这个时候啊，他现在什么也陷在这个谷底了啊，陷在这个山谷里面了。那么在结束啊，刚才我们引用这个撒迦利亚书这些经文之前，我们再回到，我要强调说，骑在红马上的骑士就是一个预表，一个象征。记得刚才我们所读的撒迦利亚书这些经文，骑在红马上的骑士乃是什么？预表主耶稣基督，就是将来主耶稣将来要统管世界，耶稣基督要做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在这段时间，主耶稣还没有来，再来的这个时间做王的时间呢、啊，他在巡逻、观察这个世界啊。所以现在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谁在做王？当然主耶稣在做王啊，他在巡逻、观察这个神所管理的世界。所以我认为。骑在其他马上这些受造的天使，他们都跟啊主耶稣在一起啊，神赐给他们权柄啊，那个世界是由他主耶稣来掌管的啊。我们继续看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一章九节，我对与我说话的天使说，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说，我要指示你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看怎么就做解释了。撒迦利亚书1:9，我对于我说话的天使说，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也会有这样问题。那么所以现在我们看主耶稣啊，我们的主怎么解释撒迦利亚书1:10，我们来看，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，这是奉耶和华差遣 在遍地走来走去的，在遍地走来走去，这节经文特别好，意思是什么？就是神的天使在遍地巡逻，遍地巡逻，神掌管这个宇宙啊，遍地巡逻。撒迦利亚书一章十一节，我们看再来解释，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，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，见全地都安息平静。这个经文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见全地都安息平静？就是指说地上，指这个全地会有平静，有平静就是有平安的意思。哎，听众朋友，你听起来在遍地走来走去，见全地都有安息平静，什么意思呢？会不会听起来有点奇怪啊？因为看我们的人类历史啊，有五千年啊，五六千年或者六七千年的人类历史当中，其实在有人类历史记载以来，只有两百年的平安的时间。六七千年的人啊，其实只有两百年是真正没有战争的。我们知道人类的历史啊，人类的历史记载什么？人类是凶残的，好战的啊，心中常常有征战的、打仗的念头，杀人放火，这个人的七千年人类历史或者五千年人类历史是吧？只有两百年呢，真正没有战争的。所以听众朋友，只有一段时间听起来好像是什么？好像是平静的。那但是那种和平是什么呢？还是只是暂时的，除非耶稣来做王，才有真正的和平。那我们继续看撒迦利亚书一章十二节，一章十二节。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七十年，你不怜悯要到几时呢？啊，这个问题了。这是撒迦利亚说。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你恼怒耶路撒冷和犹大诚意已经七十年了，你不怜悯是怜悯要到几时呢？这里说到这个历史，神恼怒耶路撒冷跟犹大诚意已经七十年了。我们知道耶路撒冷仍然躺在废墟当中，一片废墟，那么已经躺在废墟变成废墟七十年了。那么以色列百姓已经回归到故土去了，那么也要重建耶路撒冷，重建圣殿了。所以他们就呼求说，还要等多久啊，神啊，你才祝福我们呢？其实神已经给他们答案，神已经对他们说得很清楚，神不喜悦列国，不喜悦这些列国，这外邦的国家。那些国家为什么神不喜悦的？那些外邦的国家好像他们国家很平安，但是他们忽略了耶路撒冷，他们正在受苦。所以神不喜悦，神说得很清楚，神不喜悦这些列国，他们有和平有平安，却忽略了耶路撒冷，他们遇到困难，因为神仍然爱耶路撒冷。所以听众朋友，全世界的国家也许包括今天都漠视耶路撒冷，但是神却要怜悯耶路撒冷这个地方。所以列国对耶路撒冷，本来他们应该对耶路撒冷也有责任，但是现在列国的君王啊，这列国都在享受太平，但是我们知道今天世界上任何的国家啊，没有归向独一真神的国家的话，他们的和平太平不会太久的。所以这可以应用在今天我们现在。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怎么应用这些经文呢？在主耶稣再来建立他新国度之前，这个世界以前也好现在也好，不会有永久的和平，因为主耶稣他是唯一的和平之君。所以在这段期间，神要给我们的和平当然也很重要。现在神给我们的和平什么呢？就是要我们信耶稣，与神和好，因为主耶稣钉十字架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了。所以我们当我们与神建立好的关系，与神和好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啊才有真正的和平。那么一个真正内心与神和好的人呢，才能够跟邻舍跟邻居啊彼此互相和好，那么列国才能够共存。如果一个没有基督的国家，听众朋友，我这里强调，没有基督的国家，这个世界不会有真正的和平的。所以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仍然是和平的关键。所以我们看在撒迦利亚这个时代，当时的列国啊，很想要推行什么和平政策，但是他们想要推行和平政策，却忽略了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啊。所以我们知道马代波斯人他们曾经统治过世界，在他们之前巴比伦帝国也统治过，消灭了埃及亚述国，他们也统治过世界，然后马代波斯国 那么又毁灭了巴比伦帝国，他们的都有广大的领土，那么但是却没有什么真正的和平，没有真正的和平。所以这个世界上虽然我在说会有一段短暂的和平时间，但是这种和平不会持续太久啊。所以我们看见巴比伦帝国啊灭亡的，然后波斯帝国起来的，最后又谁又出来了？希腊亚历山大大帝从西方出来的，所以又破坏了啊这个波斯帝国。所以表示说人类的国，一个国家对一个国家都是在征战，不会有真正的和平，除非和平之君耶稣基督到来，未来在主耶稣再从天上再来，在耶路撒冷作王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和平。所以听众朋友，看我们人类历史，或者五千年或者七千年，没有两百年真正和平的时间。所以我们知道今天的国与国之间的并没有真正的和平，除非和平之君主耶稣基督从天上再来的时候啊，才有真正的和平。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接下来要问听众一个朋友，欢迎你来信分享，你认为世界的和平会很快的到来吗？那么我们基督徒该如何得到这个和平？真正和平到底是什么？欢迎听众来信分享关于世界会不会有和平这个问题，或者说啊，你认为真正的平安到底在哪里？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